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2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向韩国总统文在寅转达了金正恩邀请他早日访问朝鲜的一封信。青瓦台一位发言人说，文在寅建议双方努力促成他的访问，为他能接受这项邀请创造必要条件。如果访问成行，那将是朝韩领导人10年来的首次峰会。金正恩的特使他妹妹金宇正与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正率领朝鲜高级代表团在韩国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他们2月10号在韩国总统办公的青瓦台会见了文在寅。自从韩战停火以来，金宇正是长期统治朝鲜的金氏家族中第一位访问韩国的成员。一天前，在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来自朝鲜和韩国的运动员在一面蓝白色朝鲜半岛统一旗帜下一起步入奥林匹克运动馆。中国外交部2月10号称，正在美国首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杨洁篪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访问了白宫，与总统川普举行了会谈。外交部的新闻稿说，两人的会谈涉及经贸、两军关系、禁毒执法和朝鲜半岛核问题。新闻稿称，杨洁篪希望美中双方应该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了杨洁篪，两人重申了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致力于针对朝鲜的违法核武器和导弹研发项目继续向平壤施加压力，讨论了建立一个公平和互惠的经贸关系，并且承诺会针对毒品进入美国的问题展开合作。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称，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围绕参与平昌冬奥会展开的各项对话，并期待这些互动能逐步推开半岛对话谈判的大门。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一些国家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称不能有人在推门，有人却在关门。美国总统川普阻止了民主党人公布针对一份共和党人的备忘录做出的回应。共和党人那份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滥用职权。白宫法律顾问麦甘恩星期五发表一份声明，称川普总统决定不让属于机密文件的民主党备忘录解密公布于众，因为这份备忘录包含多处被适当归档为机密与敏感的内容。白宫星期五证实，又有一名职员因为家暴指控而辞职。白宫首席副发言人沙阿说，白宫杨检稿写手索罗森星期五辞职。两天前，白宫秘书波特因两位前妻指称受到过他的虐待而辞职。瑞典籍书商桂明海上个月在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被中国警方带走，此后音讯全无。如今他又以一种离奇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2月9号，在宁波看守所，桂明海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召开了一个只有寥寥几个经当局批准的媒体出席的发布会。应邀采访这次活动的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桂明海在发布会上的话说，瑞典政府利用他作为给北京惹麻烦的棋子，因此他会考虑放弃瑞典国籍。这是53岁的桂明海第二次被中国当局拘捕，也是第二次通过视频忏悔自己的错误。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在上一讲里介绍了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他们旁听了 Teresa 的天文学课，又一起呢到自助餐厅去吃了午饭。
在今天的课文里， Teresa 带着 Robbie 和 Alexandra 去看她的宿舍，并且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室友 Charlotte。 Charlotte 是主修音乐的学生。
Charlotte 来自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她和 Teresa 有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Robbie 发现大学生活啊，真是非常有意思。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这个词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交流、交换。Exchange student, 就是交换留学生。
Sitting room, 起居室，这个词组由 sitting, S-I-T-T-I-N-G 和 room,R-O-O-M 组成。 Sitting room
Suite S-U-I-T-E Suite 是名词，意思是一套一组，可以指一套住房。
Mix M-I-X Mix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混合融合。
Get along 动词词组是相处的意思，由get G-E-T 和 along A-L-O-N-G 所组成。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喜爱的、受宠的。
好，下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We 们刚才听了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Teresa 带着 Alexandra 和 Robbie 到了自己的宿舍，把他们介绍给室友 Charlotte。 Alexandra 觉得 Teresa 的宿舍挺不错。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她主修音乐。 Charlotte？
Oh, hi, Teresa.
Oh, 你好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Charlotte,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 Alexandra Pappas.
Hello.
你好。
Hi, come on in.
你好，进来吧。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她是来自希腊的高中交换学生，住在我们家。这是他的朋友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你好。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我是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非常好。
在这段课文里啊，重点是介绍别人和自我介绍，因为都是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介绍的方式比较随便。还没有进门， Teresa 就说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That's so and so, 意思是那是某人。比如 That's Emily, 那是 Emily.
而 Teresa 在说到 Charlotte 的时候呢，后面还加了 playing the violin. 这是现在分词结构，表示 Charlotte 她正在做的动作。例如 That boy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那个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弟弟。
在现在分词的结构里啊，有逻辑主语，例如我们在刚才句子里跑步的逻辑主语是男孩，那这种现在分词结构呢，也可以用从句来取代。比如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在这句句子里呢，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是形容 Charlotte， 也就是正在拉小提琴的 Charlotte。
再来举个例子，That boy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在这个句子里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是形容前面的 boy, 意思就是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而整个句子就成为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的弟弟。
Alexandra 和 Charlotte 相互打招呼的时候也很随便，用的是 hello 和 hi。但是当 Teresa 把 Robbie 介绍给 Charlotte 的时候， Robbie 用了非常正式的问候语 How do you do? 玉文，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Robbie 啊，其实也可以就说声 Hi 就行了，朋友的朋友也算是朋友吧，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是个男生，所以要显示一些风度吧。
Alexandra 是 exchange student， 交换学生。美国和很多国家呢都有双边的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包括交换学生的项目。交换学生通常会像 Alexandra 那样被安排住在当地人的家里，这样不但能熟悉学校的情况，而且还能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
Alexandra 进了房间以后说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啊真好。不要小看了这种简单的话哦，在美国社交的时候经常要说的。到别人家去做客，特别啊是第一次去，通常的赞美之词就包括 It's a beautiful house， 这房子真美。 What a nice garden， 这么美的花园。
就像女生们见面都互相赞叹对方的服装首饰好看一样，说多少次也不会惹人厌烦。哎，玉文，你这衣服真好看。哎，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Teresa 介绍了合住的学生宿舍之后，Charlotte 说这个小小的学生宿舍啊，等于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住在这里的四个人啊，来自五湖四海。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这只是我们的客厅，是一套房间中的一间。那些门里是两间卧房， Charlotte 和我合住一间，Serena 和 Kathy 合住另外一间。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他们是你另外的室友？
Yes.
对。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我管我们这套房子叫小联合国。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小联合国。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 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对了，我们来自美国和世界的不同地方。你看 ，Serena 来自英国 ，Kathy 来自美籍华人的家庭 ，Teresa， 你们已经认识她了。当然还有我，我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That's interesting.
有意思。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大学也是这么想，他们尽量把学生打散，搭配成室友。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而且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Teresa 说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Sitting room 就是起居室、客厅，有的时候呢也叫 living room. Living, L-I-V-I-N-G， 像学生宿舍等比较简易的住房，通常只有。”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住房里，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房间以外啊，还要有餐厅、书房、家庭起居室，有的呢还有健身房和娱乐室呢。
玉文说的那种家庭住房，往往是独立别墅房或者连体别墅房，但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若干房间组成的单元就叫做 suite，S-U-I-T-E。Teresa 说。客厅是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也就是说两间卧房、卫生间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单元。 A suite
call C-A-L-L 常用的意思是打电话。在 Teresa 说的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这个句子里 call 呢是称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啊，我把我们的一套房间称为小联合国。
We call him computer genius. 我们管他叫电脑天才。They call their recent success the crown of their achievement. 他们把最近的成功称为事业的巅峰。
不过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刚好住在一个宿舍里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是学校的一片苦心。他要 mix and match 住宿生的分配。Mix 是混在一起，而 match 呢是组合在一起。那 mix and match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举个例子说吧。美国商店有的时候卖东西啊，允许顾客 mix and match， 比如卖巧克力的时候$20三盒，但是呢可以让你任意选择种类，比如奶油的、酒心的、果仁的等等，如果你愿意啊，都选择一样的也可以。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分配上，可以说 mix 把学生混在一起，然后呢再来 match，也就是混合搭配，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啊，才组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Teresa 说，另外两名室友整天忙于学习，平时都很少露面，而 Charlotte 因为是学音乐的，所以和其他室友不同。
Actually,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实际上 ，Serena 和 Kathy 忙于学习，基本很少待在宿舍里面。大多数学生只有晚上学习和睡觉的时间才回宿舍。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像我这样音乐专业的学生除外。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你的演奏真美，你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哪儿啊，才不是呢！我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工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学习音乐专业的。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她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
Teresa.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你是我最喜欢的室友。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事实上，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Oh, Teresa, 快两点了，你有课吗？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我确实有课，一会儿见 ，Charlotte。快走吧 ，Robbie, Alexandra， 我们得马上走。
英文和中文一样，有不少词啊是口语里常用，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比如 ，Teresa 在说 ，Serena 和 Kathy are so busy。先说了 ，actually， 字面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一般口语当中，它只表示一个语气的转折，有的时候啊都不用翻译出来。
Except me， 除了我之外 ，except。这个词呢我们讲过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Charlotte 说呢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除了像我这样的音乐专业学生。要是说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们上的课除了我教的数学课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Students like all their classes except math class I teach.
Robbie 问 Charlotte,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A family of musicians 就是音乐之家。或者说音乐世家，那 a family of scholars 就是学者之家，或者说呢书香门第。
Charlotte 在听到 Robbie 问他是否来自音乐世家的时候，惊讶地说 ：“Good heavens, no！” 这是感叹句，有的时候啊可以翻译成“天哪，我的天”，但是在这个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哪儿呀”。
人们在熟悉了以后啊，说话容易走嘴，尽管有的时候是无心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表示道歉。最常见的道歉是 I'm sorry， 对不起。但是像 Teresa 那样说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也很常见。或者干脆用省略句说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有意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通过这段课文，我们要熟悉相互之间说再见。Teresa 要去上课，所以 Alexandra 和 Robbie 要和新认识的 Charlotte 分手了。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也得练琴了，很高兴能见到你们。
Nice to meet you too.
也很高兴认识你。
Bye, Charlotte.
再见 ，Charlotte.
You know.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你知道吗？大学看上去真棒。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这里有机会让你结识和你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各种人。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家庭的人。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Charlotte 和我永远是朋友。
Hey, Alexandra.You know what?
Hey, Alexandra, 你知道吗
？No, what, Robbie?
不知道什么呀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起来就像是说咱们俩。
最后一段课文非常简单，很多都是告别的话。我们初次和某人见面的时候，往往说 "I'm glad to meet you"， 或者更简单的说 "glad to meet you"。可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Charlotte 说。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很高兴见到了你。Glad to have met you 就是和你见面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
不过啊，这种用法也不是非常严格的。Charlotte 说了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之后呢 ，Robbie 的回答就是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是按照语法逻辑啊，他应该要说 Nice to have met you too.
Teresa 说 ，Charlotte 和他将永远是好朋友。Robbie 听了这话后就问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句问话而是在说话开头引起人注意的话相当于中文里的哎，你知道吗所以啊 You know what? 基本上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哎，小华 You know what? 节目时间到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Alexandra and Robbie meet at the student dormitory? They met Teresa's roommate, Charlotte. How many roommates did Teresa have? 4 in total. What did Charlott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Charlotte called their suite the Little UN. Why did sh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 the Little UN? Because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hat chance did Teresa say college life could bring?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d Robbie like college? Yes, he thought college looked really great.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向韩国总统文在寅转达了金正恩邀请他早日访问朝鲜的一封信。 青瓦台的一位发言人说，文在寅建议双方努力促成他的访问，为他能够接受这项邀请创造必要条件。如果访问成行，那将是朝韩领导人十年来的首次峰会。金正恩的特使，他的妹妹金宇正与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正率领朝鲜高级代表团在韩国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他们二月十日在韩国总统办公的青瓦台会见了文在寅。自从韩战停火以来，金宇正是长期统治朝鲜的金氏家族中第一位访问韩国的成员。一天前，在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来自朝鲜和韩国的运动员在一面蓝白色朝鲜半岛统一旗帜下一起步入奥林匹克运动场。韩国希望借奥运会的机会和场合展示其缓解半岛紧张局势的努力，并谋求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在韩国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此前表示，不解决朝鲜核问题就难以获得朝鲜半岛的和平，并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向平壤当局施压，直到他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研发。中国外交部二月十号称，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访问了白宫，与总统川普举行了会谈。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说，两人的会谈涉及经贸、两军关系、禁毒执法和朝鲜半岛核问题。新闻稿称，杨洁篪希望美中双方应该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了杨洁篪，两人重申了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致力于针对朝鲜的违法核武器和导弹研发项目，继续向平壤施加压力，讨论了建立一个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并且承诺会针对毒品进入美国的问题展开合作。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称，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围绕参与平昌冬季奥运会展开的各项对话，并期待这些互动能逐步推开半岛对话谈判的大门。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一些国家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称不能有人在推门，有人却在关门。美国总统川普阻止了民主党人公布一份针对一份共和党人的备忘录做出的回应。共和党人那份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滥用职权。白宫法律顾问麦甘恩星期五发表一份声明，称川普总统决定不让属于机密文件的民主党备忘录解密公布于众，因为这份备忘录包含多处被适当归档为机密和敏感的内容。众议院民主党党鞭霍耶星期五发表一份声明，说他对川普总统不让公布民主党备忘录深表忧虑。他表示，在川普2月2号公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片面误导人的备忘录之后，让美国看到全部事实才是适当的做法。白宫星期五证实，又有一名职员因为家暴指控而辞职。白宫首席副发言人沙阿说，白宫演讲岗写手索罗森星期五辞职。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上个月在一辆前往北京的列车上被中国警方带走，此后音信全无。星期五下午，在浙江宁波看守所，桂明海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召开了一个只有寥寥几个经过当局批准的媒体出席的发布会。应邀采访这次活动的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桂明海在发布会上的话说，瑞典政府利用他作为给北京惹麻烦的棋子，因此他会考虑放弃瑞典国籍。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一篇题为《保卫改革开放》的文章近日在中国知识界盛传，激起强烈反响。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40年，本应进入临门一脚的收官阶段，未料当前改革不进而退，有人从怀念毛泽东时代起步，发展到断然否定改革开放，公开鼓吹消灭私有制的地步。文章呼吁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奋起保卫改革开放，呼吁习近平既集大权，请办大事，最终完成历史转型，建立民主自由为基础的现代中国。这篇文章与不久前人大马列教授周新成《消灭私有制》一文形成鲜明对照。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艰难抉择，人们在密切注视习近平在矛盾路线之间如何取舍。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今天感冒了，我的嗓音不好。
好的，
请大家原谅。
听出来了啊。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两位教授的文章呢，是针锋相对，借用文革毛泽东时代的一句时髦语言，这真正啊是两条路线的一个激烈斗争和激烈对抗。我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这个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笼的？您怎么看文章当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呢？
许章润教授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那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倒退，甚至到了被公然否定的地步。因此作者大声疾呼保卫改革开放。那么他这篇文章首先把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这场改革放在一个大历史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呢简单的概括了这几十年改革的内容，另外呢着重指出现状这个改革开放全面倒退的种种表现。那文章中还专门有一节谈到所谓这个新极左，也就是一种有相当学术包装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也就是在为当局的倒行逆施做辩护。另外作者在对这个当今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做了分析，他认为呢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所谓政治后裔的身上，那么政治后裔我想就是大家所说的所谓红二代。另外呢作者也认为呢也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的草根阶级，作者本人寄希望于中国的新兴的中产阶级。最后一部分作者谈的就是所谓这个就是直接向习近平当局喊话，既然你已经集中了这么大的权力，那么按照所谓集中权力办大事这个说法，你就应该这个开启进行这种改革。那么当然就这个许教授这篇文章来说，他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和愤慨，在这一点上我想他引起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的这种共鸣。另外当然作者谈了很多观点呢，我觉得在我看来也还是有些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比如对谈了中国的这个改革，我一向认为把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当着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并不准确。那么其实应该说64是个分界线，64之前的改革是一个是一回事，64之后的经改革开放又是另一回事。另外呢作者谈到这个中产阶级，那么当然按照一般的这个教科书理论的说法，中产阶级应该是社会稳定的力量，也是推动改革的力量，但是呢鉴于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在64之后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呢它就带有一种这个先天的不足。所以我们看到相比于上层的这种巧取豪夺争权夺利和下层的这种挣扎和维权，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政治上的冷感，缺少政治参与的这种积极性。再有关于集中权力做大事， 啊，大家知道近来有这么种说法，那就是认为习近平集权是为了进行改革。其实作者并不，当然并不是这种看法，他只是说，既然你习近平已经集中了这么大的权力，你就应该进行宪政的这种改革啊。当然，这里并不表明作者对习近平本人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这里更多的表达是他的一种诉求，一种要求。那么就他的这个作者体现出这种价值取向来说，我觉得我也是非常赞同的。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啊，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都说啊，存在决定意识。有人说，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这场尖锐的斗争呢，是因为中国历经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呢，已经真正到了一个这个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了。那张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其实改革开放已经死了，啊，这个改革开放由一个美好的名词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名词。现在就是多少罪恶都是借改革开放之名义进行，所以，有改革我们才看到有这种暴力强拆、暴力维稳，然后有开放，然后就看到这些个利益集团把他们的，把国库的资产、把他们巧取豪夺的产业，转移到国外，这些都是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所以。当然，这个许章润先生他这个这篇讲话呢，当时我也这个在这个会场，我是第一个发言，我发言以后，因为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我就提前离开了。后来我就看到了，他的这个发言，我觉得许先生其实作为一个自由派人士，他现在争的其实是这个。批评当局的一个话语权，就是说只有用保卫改革开放这样的名词，用共产党的这个中共的语境，那么才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个话语权。那么至于说呼吁中产阶级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个其实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中产阶级实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实在是很弱，而且那个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权力对权贵集团有依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只是一厢情愿的一些想法。那么当然他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些政治后裔们这个借着改革开放这个巧取豪夺这些事实，他们就是指出他们就是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那这些我觉得这种批评都是很到位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另外一位先生，这个他在这个批评这篇文章，另外一位异议人士啊，他就是认为实际上。这种改革开放还要去保卫是很荒诞的事情，所以这个邓小平他搞的其实两手硬，而且呢这个邓也是集大权然后办大事，但是呢办成现在这个样子，从刚才胡平先生也讲了，六四以后这个改开已经变质了，已经变成另外一回事了，至少是一个不是一个健全的改革，是一个跛足的改革。所以呢，这个这位批评者他就是说，这个是知识分子的天真，就是说许章润先生，他认为只有超越邓氏的改开，实现民主革命，才是时代的最强音，至于我个人观点，我在大概2012年的时候，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有一个改革共识论坛，大家也可以查到。我说重新解释三个名词，什么是旧中国？宪政中国出现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什么是旧社会？公民社会出现以前的社会就是旧社会，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就是应该开放党禁报禁，这个我这个观点我今天仍然重申，但是呢我不抱什么这个保卫改革开放这样的希望，我已经不抱了。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张先生他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死了，可是如果啊，你要单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这个中共官员这个言论和表述来看呢，你似乎看不到改革开放面临任何的风险。啊，胡先生，十九大前后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各级官员仍然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那么，为什么社会上对改革的担心却日益加深呢？胡先生，
当在我看来，实际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官员的很多讲话，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出，改革开放面临的巨大风险。像我们原来谈到过的这个所谓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这种讲话本身啊，就有对这个改革开放进行否定的这个意味。另外，习近平还有个讲话，在五年前他就讲过一个两个死路一条，一个是不搞改革开放死路一条，另外一个是呢。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你把这句话和邓小平的话对比，那就看得很清楚。邓小平讲的是只有一个死路一条，那就是不搞改革开放死路一条。那么接下来邓小平另外讲的一句话呢，那就是不问姓社姓资。你把这两句话一对照，那区别就在于邓小平强调的改革开放恰恰就是不问姓社姓资，而习近平强调的恰恰就是要问姓社姓资，而且明确的说，你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那么从这些讲话，我们已经就可以看出啊，他所谈的改革开放已经和且不说和我们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就是和邓小平相比，那也是相差非常远了。至于这个社会上这一般的民众，那么我们想从我们的这个实际经验中可以感到更多的这种风险啊。那大的方面也有，小的方面也有。以至于你看不久前一个朋友刚从北京回来，他就说，哪怕你就是漫步在北京的街头，你从很多看到很多很多的那种所谓红颜色黄字那些政治标语、红色语录啊，那你都可以感到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啊。那么当然就大的方面而言，这种改革开放的这个倒退就更为明显。你从思想上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死灰复燃，从那个政治上的集权体制的这个全面回归，以及经济上这个对这个国家政府进一步对这个经济对市场的这种干预，那么等等，我想从这些方面，包括在这个文化生活上啊，还有在这个甚至在这个日常生活上，那么这一点恰恰是这个所谓这个毛在政治特征的生活的一个重大特征。而在江湖时代呢，恰恰我们看到至少在人们的生活方面，那种政治性已经变得相当的稀薄。而现在呢，甚至在这个方面你都能看到的那种红色东西的一种卷土重来。所以从种种迹象看来，我们可以说确实这是自1978年以来，那么中国的如果借用这个作者的话，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这个对这种话语本身的一种质疑，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以来，这可以说现在面临的是40年来一种最严重、最糟糕的这么一种局面。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许多观察人士，刚才胡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都认为说中共及其领导人仍然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继续深化改革，其实呢，却是在不断的逆转当年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个当年，尤其是指这个1989年六四以前的那个开放进程。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以前也谈过，就是说，习先生现在搞的就是一种正反合。也就是说呢，他既要毛泽东式的独裁，又要这个邓小平式的这个就是发大财，这种市场经济，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大财。那关键来讲，就是为了保政权。所以这也和当初啊，我记得不是很久以前，这个司马南先生在柜台有一个这个PK， 他就是主张所谓毛小平理论。所以毛小平理论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哎，他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三个东西合为一个。那么这个看来其实可能就是符合现在的现状。所以我们现在看，也有人说这个现在就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就是唱红打黑这一套，其实都是一样的，现在又在打黑。 那这个呢，我从我的观点来看，其实干部子女啊，这个或者红二代啊，实际上他们只是从这个改革开放中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江山意识，他们就是认为这江山可能就是他们这些家族的，所以呢，他们要世世代代的享用下去。但是呢，对于这个真正说社会的公正啊，对于这个社会避免两极分化，因为邓小平也讲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那现在改革到今天这个两极分化已经这么严重了，你还能说改革是成功的吗？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笑话。而且呢，其实你看就是在使用干部子弟或者干部子女这个问题上，这个毛泽东首先他就不喜欢干部子女，他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他这个是他对黎民，他是对他女儿讲的，而且黎民的回忆录里就谈到这个观点。那当然这个陈云是主张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所以呢他就是要求要邓小平要让这个红色家族的后代来继承这个江山。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你要一定要注意到一点，就是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预见的，所以你看他隔代指定接班人，他就没有指定一个红二代做接班人，这点就很有代表性，因为他知道红二代这些人会坏改革开放的事儿。会把改革开放变成那个他们的个人的这个谋私，家族的谋私。所以你像胡耀邦抓干部子女引起反弹，最后导致胡耀邦下台。然后呢，四五事件、天安门事件，其实都有干部子女介入，邓小平对他们有担心，包括六四事件啊。这个其实六四事件的起因就跟干部子女的这个利用经济上的这个双轨制来经商，来谋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邓小平他在指定接班人的时候，他就选了一个胡锦涛，他没有选一个红二代，这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只不过呢，后来这个权力最后还是落到了红二代手里，所以呢，现在搞的这一套东西，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保政权，然后呢这个抓紧权力，这个保住政权，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各种的经济手法，市场经济的手法来这个加强这个政权，这个就是现在的领导人要做的事情。谢谢。
好的，保卫改革开放和消灭私有制这两篇文章可以说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界呢对如何评价历经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这个观点。官方呢看似没有表态，但是两篇文章的遭遇却泄露了官方的天机。首先我请问胡先生啊，周新成人大马列教授，周新成他消灭私有制这个文章呢被中共权威党刊求是高调发表，而许章润呢他保卫改革开放这篇文章呢却遭到了网络的封杀，这是不是说明中共实际上已经就此表态了？
我想先接着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的红二代这个话题，再补充两句。
好，
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的，那毛泽东对干部子弟是不以为然，而陈云呢就主张还是要让自己的子弟来接班。那么这两种区别呢，一方面是他们个人的身份不一样，另一方面呢也是历史背景不一样。那毛泽东是个独裁者，独裁者照例不喜欢提拔重用所谓贵族的子弟，因为贵族子弟会认为他们得到这份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们老子是打江山的啊。所以这点就为独裁者所不喜欢，他宁肯提拔平民，因为平民呢才会对自己获得权利，对，从而对你独裁者感恩戴德啊。而这个陈云呢，他本身就是包括他们的家族，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受排挤的。那在毛泽东死了之后，中国没有了那毛泽东式的那个独裁者，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他提出这个所谓这个还是让自己的子弟来接班， 那我们看到邓小平刚才就像这个张立凡先生谈到，邓小平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并不是这个所谓权贵子弟，可是到后来呢，那江泽民他们呢，我想主要是为了防止像李克强上台，结果推出了一个所谓红二代，那也就是习近平上台。而习近平一旦上台之后，尤其是这几年这个集中权力建立个人这个独裁，那我们一看到他身上呢又重演了当年毛泽东的那种做法，也就是他也并不喜欢重用所谓这个红二代啊，他也喜这个不愿意让别人来其他人这个来分享他的权利啊，这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现在回到你刚才谈的这个这两篇文章，确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发表的规格是非常不一样。
嗯，
我还不记得是呢，就他们流传的这个方式也很不一样。那周新成的文章，那么在各个地方可以畅通无阻，而许教授的文章呢，那就很多地方就被封杀、被删帖，这都表明。那这个两者官方心目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再回想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在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很热烈的讨论争论，也就是所谓这个自由主义对这个新左派啊。那么你把这两个，把当时那场争论和现在这两篇文章做对照，你就看到第一，那当时的那些争论的那些那个像自由主义这一派，显然要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许章润这观点呢，还要更大胆、更理论上彻底。这当然不是许章润个人的问题，这是个背景的不同。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些这个一方面左的东西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市场，而且呢，左的东西都是其中最极端的一部分，有了很大的扩展。而右的东西，所谓自由化的东西，那空间是比以前大大的缩小。而在现在呢，能够勉强生存的，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许章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广泛的流传，也和他借用了一些官方的话语，包括是改革开放这个词汇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在就这点而言呢，我想，如果我们考虑这两篇文章和过去，那么同样的类似的这争论相比较，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我们现在的中国，单单就这个思想领域来说，已经倒退了有多么多么的远。所以在而这一点上呢，那当然反映了这个现今的中共当局在所谓改革开放方面的这个全面倒退的一个重要标志。
嗯，好的，我继续来就两篇文章的这个遭遇来请教张立凡先生。保卫改革开放，要保卫的是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这个一个社会存在，而消灭私有制要消灭的呢，也是改革开放40年出现的这个新的这个社会现实。那么前者我们看到在网上被封杀屏蔽，而后者在理论界却大行其道。那这是不是预示着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他要有大动作，要革前朝的命呢？
我看也革不动，现在就是一个进退维谷的状态。因为中共在这个，我一直讲，我说中共在执政理论上已经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呢，改革开放是你中共提出来的，但是那个消灭私有制也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这个原教旨的东西，所以这两个东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最终就导致中共的这个执政理论没有办法自圆其说。那么至于说要革前朝的命，我觉得没有这个力量，因为你现在要革前朝的命，如果你要否定邓小平，那实际上他也做不到。他现在自己讲的就是两个30年互不否定，那么互不否定的话，那就是既肯定毛泽东也肯定邓小平，那怎么革前朝的命？那我觉得实际上是革不成。当然了，如果说真的想搞这个就是消灭私有制这一套，我觉得也行不通。为什么呢？这个现在这个真正的这个私有制的这个获益者或者保卫者，真正的保卫者未必是这些没有权势的中产阶级。
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天网之下，中国政治变革还有没有希望？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